先生们，欢迎您搭乘本次航班，飞机已经起飞，前往您旅行的目的地。您现在可以把座椅调到一个舒适的角度，戴上耳机，一起收听旅行类谈话播客《背包电台》。大村，
大家好，我是巴里。
好，那么我们这期节目聊点什么呢？因为是这样，我们这个第四季也算开始了，是吧？
是的，
啊，然后我们也是，我们的目标就是今年每周能更新一次，
嗯、
然后我们今年也能希望我们都能多出去玩一玩。
对对对，这话听着好熟悉啊。
对，去年也是这么说的，
前年也是这么说的，
大前年还是这么说的。
嗯、
但是因为我跟巴里已经买机票了嘛。你这不是马上也出发了吗？
嗯、
对吧？
出发
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在做准备的这么一批人了。
嗯，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想说聊了这么一个事儿啊，我们聊一个话题。
嗯，
这话题叫做"旅行真的能使人改变吗？"
能。
我们聊这个话题的缘由呢，是我们在知乎上看了一个问题，就是提问就是能不能带来改变，然后有很多人在上面去留言，然后。写旅行对自己带来的一些改变，我们也翻看了很多高得票的一些回答，然后确实也引发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
对，我先把这个问题念一念哈，大概是这么写的，说许多旅行作家会列出富有传奇色彩的轶事一样的证据来说明旅行是一件可以改变人的事情，比如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的著名著作《美食、祈祷和爱》，就是饭岛爱嘛 ，Eat, Pray, Love， 以及经典电影《城市滑头》中呈现的旅行，则是一种冒险，能够治愈心灵，改变你的观点，并且在你脸上留下一个微笑，甚至也许是皮带上的一个小牛皮。谁知道被远方旅行潜在的变化力量所吸引呢？
谁没有？
哦，谁没有？对不起，谁没有被旅行潜在的变化力量所吸引呢？作家艾瑞克·温纳在他旅行书《红福地狱》，我都不念英文了，中写道：“我始终相信幸福就在角落，而窍门就是找到正确的角落。”最近呢，这个几年在网上流行的是“要么读书，要么旅行”之说。那些文青啊、沙发客啊、千里迢迢、千里昭昭、远赴西藏，心灵是否真的被洗涤了呢？是不是又找回了真实的自己？那么这个问题大概就这么长。哎，这说明这人还挺文艺的啊，
相当文艺。
但其实这根本不是最近几年流行的。
嗯，
这个中国很早就有一句话叫做“读万卷书不如
行
万里路”，
对，“
行万里路不如人无数”。
好冷啊！哦，那不是你是自带打逼是吗？
自带打逼。那怎么样？难道是这么说吗？行万里路不如逼人无数，那更脏了。
这
是一个污的节目，
我们越来越污了。
你芭蕉，你要考虑一下啊，我们女性听众是占多数的。如果你这么说，可能这个节目大家
就火了，是吧？
摘掉耳机了，
就火了，是吧？
嗯
嗯。
那这个问题呢，其中有几个高得票。
对，
是吧？
对对，
其中第一个这个名字我们就不念了啊，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转载的这个问题。
是个美女，
对，是个美女。那么这个美女贴了很多的照片，展示了自己非常
完美的身材，
完美的身材。对，然后还有旅行中的这种各地的美景。然后她觉得呢，她自己分成这么几个点：第一就是尝试新事物，比如说跳伞，是吧？滑板，攀岩、徒步、
极限运动，
哎，对，极限运动或者这种。 这种露营这种东西。
嗯，
第二是他说他更热爱生活了，玩了一些之前不曾涉及的东西，比如说摄影，
嗯，
比如说视频剪辑，
嗯，
对吧？还有这种比如画画，哎，
嗯，
这种东西。第三呢是他更愿意去精致自己，让自己变得更美，
嗯，
对吧？他比如说他觉得我的健身很重要，
嗯，
我的形象很重要。第四呢就是气质和见识。那他举的例子就是说我待人接物的能力更强了，
嗯，
谈吐呢更加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嗯，
更得体，
对，
嗯。
第五呢就是他对这个世界更加的好奇，更加热爱这个世界。最后就是处事不惊，遇到事儿不慌，
对，
大概是这个姑娘写的这么几个点。
嗯
嗯，那当然她发了很多这个照片，
嗯，
确实人很漂亮，身材也非常的棒，
嗯，
还能一字马，这个特别的厉害啊，
嗯，
现在主要就是女生现在的秀啊，
人鱼线，
人鱼线，一字马
，
对，这两个是必备的，
基础条件是颜值高。
不是你颜值低也没关系，你颜值低你可以秀一个奇怪的一字马，
可以露后背，
没有脸，
对，露后背也可以，对，还有倒立，现在讲的倒立，对，现在几个比较流行的。然后第二个帖子呢，就排名也比较高的一个，就比较有意思。这个帖子呢，主要说的一个什么呢？主要是一个对比图，旅行能不能改变人是个对比图。
对，
这主要讲的都是去西藏的这帮哥们儿，
骑行转山的，
哎，
是，
对。然后这个基本上去之前呢都是这个白富美高富帅，
对对对，人模狗样的，
去之
狗模样，
去之前是高晓松，回来之后是矮大紧。
就是回来之后人就瘦了，
这得
黑了，
这得问邵凯。
邵凯就
邵凯不行，邵凯那个太滋润了，去的他那个要骑车，这个风餐露宿，经历过这些，把这个严酷的生存环境，
对，还拉叉，
对对对，
头发也没样了。
大家应该看，比如看《转山》那个电影，或看一些纪录片也好，或看论坛，大家应该基本见过这种骑行人的样子，就是，可能一开始去的时候，整个装备啊、车啊、人都是很好的。你一旦骑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整个完全是处于一种该报废的状态了。
对，
反正从这个照片上来看啊，这帮人就是去了之后就都跟从非洲来的一样。
特别的黑，
特别的，
真是高原那个
晒，暴晒啊！
是，
而且他在这种情况下，你又不能经常洗澡嘛？
对，
你再赶上风沙会大一点的话，那
就挂了。
对对，但我估计像这种情况回来有一些时间，应该应该能白回来，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对，还有第三个帖子，我也想说一下第三个答案，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这姑娘是说啊，她和前男友吃饭。跟前男友吃饭，过去呢就是说这个前男友跟他聊完了之后把他送回家，然后就是跟他说我觉得我还是配不上你，说虽然这个我这男生我说我已经能挣好多钱了，对吧，我也自己开公司了，然后呢也有钱，什么都不挣了，但是我跟你比我觉得好像没有你这么出去旅行这么长的见识，对吧，知道更多的事情，没有这么着，然后所以呢他觉得好像还是不如你。这女孩呢她自己总结就是说通过这段时间的这种出行，对吧，增强了自己的这个自信，人生的乐观，性格开朗，哎，变成了一个有趣的人，哎，变成一个有趣的人，然后呢所以说呢跟很多人在一起呢不冷场，就咱们现在就是跟什么人在一起基本上不会冷场，对吧，不会说不上话，
对，
哎，还有一种就是最大的就是说不担心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就这么着。
那叫破罐破摔行吗？
行，无所谓吧，就反正
我这个状态嘛，是吧，
你不用，你不是嫁你是娶。
不一定哦。
哦，不一定是吗？
比如说我是拜吗？
你是拜
的状态吗？
你是gay 的状态。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
无论如何吧，就是我们大概就介绍这么三个答案，然后呢我们还是想主要聊聊自己，
对
对吧，
嗯，
聊自己，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不一样，
嗯
嗯，然后我们从自己的身上说一说，
嗯，
要不然我先开个头。
好，
我先开个我的头吧。
好，
嗯，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是从最初就希望旅行能够改变我的，对吧？他问我真正能不能使人改变，其实我觉得他改变的是我看待这个历史或者文化的一种想法。
也就是说，你在真正去踏出那一步之前，你是抱有着这样的一个目的的，
对，
至少是目的之一。
嗯，
目的之一，
嗯，
我希望他最终能改变的是并不是我看世界的方法，对吧？我看世界的方法可能还是我自己那套方法论，
嗯，
那套体系去看世界，但是我的目标是让我自己在文化上得到，在对世界的文化、对历史、对宗教，
嗯，
这些方面，在文的这方面，
嗯，
得到一定的增长。
你缺什么想什么的，
缺什么？
你就是你其实是想自己亲身去经历这些事情，而不是只是从别人的书或者从别人的地方吸取这些东西。
对，就是说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每天我们都去生活，对吧，都去忙碌，其实我们能得到的东西很少，
嗯，
很少，我们可以看书去学习，但是实际上有些东西呢，你必须要亲眼见到，你才会体会到当时或者是那个年代在这个地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东西。
没错，
嗯，这些东西如果你不通过旅行，你是得不到的。嗯，旅行对我的改变就是让我去了解了这些东西，真正懂了这个人为什么在这个，我希望最终的目标是我得到这个人在人活着的这种到底是这么多年几千年的文化到底是怎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套文化体系，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汇集在这个地球上，
这其实是一种就是代入感的一种输入。
嗯，
刚才我觉得你刚才提到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就是天天这个所谓的过日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嗯，
其实你不断的是在输出。
对，
你会发现啊，最持续性最长的那种大量的输入环节，甚至有可能要追溯到还在上学的时候。
对对
对，
上大学，或者是甚至上大学都不怎么输入，
甚至是对那个可能当时呢是被迫老师留的一些作业或怎么样的那些输入，有可能一吃要吃十年。
对，
但十年之后会发现这个输入的这件事变得特别的少了。
嗯，
其实你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来做一种输入，而且是一种带着代入感的一个输入。
对，所以最开始我去玩的时候吧，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嗯，
这叫当时定的是什么，就是我要去世界遗产。
嗯，
就是大家听这个播客节目老听说大村想去世遗，世遗，
嗯，
对吧？其实就是想去世界遗产，因为我好奇。他说联合国给他们评为世界遗产，我就觉得是为什么要给他评为世界遗产？
凭什么？
对，他到底哪些地方能够真正体现出他是人类文化文明的这个产物？而且他是真正怎么才经过这么多年能保留下来？
嗯，
对吧？然后他保留下来之后，给我们现代人什么启示？我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足迹去了解这些事宜。当时呢，我跟芭蕉那会儿，跟芭蕉还是同事的时候，
对
吧？对，我跟芭蕉说，我说你说现在有800多个，那会儿还800多个，现在有1000多个，800多个世界遗产。你说我这辈子能走多少个？芭蕉说你给自己定一目标，你也别都去了，是吧？都去了也不太现实，是吧？
经济撑不住也。
对，经济也撑不住。
就算撑得住，他你想，他就算我们花他花20年，
嗯，
弄下来，
嗯，
一年就得走40多个，嗯，平均一个礼拜就得去一个，
对，
这人累都得累死。
对，而且每年他在不断的增长，
就
是你玩过
吗？这是个深坑，那是
对，坑是一大坑。你想中国就光这几年就增加了多少？元阳那个
梯田、嗯，
是吧？什么恐龙那个云南恐龙什么什么那个遗址，就这些东西，
嗯，
而且有一些特别的不好去，就比如说像中国就有那个朝鲜王的陵墓在延边，你说你怎么去，
嗯，
特别不好去，比如说成吉思汗墓，
嗯，
就在内蒙就不好去的地方，是吧，
嗯，
所以呢我当时说定了目标这么着吧，我说一拍拍脑袋啊，定 KPI 我说干脆咱们就定200 二百这名字不好听是吧，一般不喜欢叫二百，叫一九九。
嗯，
后来当时还申请了一个域名 WH199.com， 现在已经废了啊。
对，
就说我对
废了
域名已经不在我手里了。当时就说我争取去199个世界遗产，二百个世界遗产。现在我走了多少，现在我走了40多个，
还行，四分之一了，
四分之一啊，将近快四分之一了，马上就四分之一了。定了这么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去200个世界遗产。我觉得这个目标其实还是很容易完成的，如果你特意的去完成，
对，
就很容易去完成。
对，
因为像比如说中国就那么多，40多个，日本、韩国都很多，然后欧洲就更多。你随便去意大利那个西班牙转两圈，
一个城市就好多。
对，你基本上就全了。而且像美国这种自然景观什么的，你去几个森林公园，也就能把这些东西转回来。所以在我最初的玩了一些东西之后，我后边我就开始去深入的去想，我到底要去哪些，对吧？我要去从里边甄别，把坏的筛除掉，选一些好的、优质的，然后再去。
你怎么定义这个什么叫好的？
或者说同质化的去过的你不再去吗？还是什么意思？
对，同质化的可能就不会再去了。
你是偏比如说宗教，比如说你去过比如印度教相关的东西，然后你可能再去你会优先比如去基督教或者去犹太教之类的东西。
对，会去这么去选。而且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都玩到，你要想一定要有一些去选择方
式，就差异化实际上。
对，差异化去放弃。而且呢，这个也要根据你实际的情况去选择。有些时候比如说你说我去泰国是吧，你觉得泰国有没有呢？有，对吧，也有这种世界遗产。但可能你就说哎算了不去了，因为泰国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灯红酒绿的世界啊，对吧，晚上去晚上
看到的泰国好像不太一样。
你看到什么样啊？
海岛啊。
对，比如去海岛，对吧，或者晚上去这种夜店啊，去嗨。
又回来了。
你就住在巴地亚就得了。
你是不能去泰国的。
你巴地亚是泰国的，但那不是泰国的全部。
我真没去就曼谷夜店就可以，不用非去巴地亚，对吧。就这个意思嘛。比如说你可能什么大城遗址啊什么的，虽然也不错，但是可能就哎算了，对吧，更多的精力留在这些方面。但如果
主要时间不够用，
对对对。然后但如果你去一些历史名城，比如说去土耳其，
对，
这种地方，对吧，你像土耳其伊斯兰教国家哪儿那么多夜店啊，对吧，那你就把精力
除了世界遗迹什么也干不了，
就去主要去世界遗迹。你看比如像土耳其特别好的世界遗迹伊斯坦布尔，整个城市都是，对吧，多少年的几千年的伟大城市，比如像这个去的那个以佛所地区，对吧，过去这是那个古罗马留下的这个遗迹，包括这个一个小的这个音乐厅，音乐的这种那什么剧场，对吧，这些遗迹，包括这个棉花堡自然遗产，棉花堡的这个整体的这种水白色的这种，特别漂亮。然后卡帕多西亚奇妙的地形特征，
喀斯特地貌，
喀斯不，它
不是喀斯，
不是，不叫喀斯特地貌，就是它那套，
跟
看着就跟不跟地球似的，跟月球似的，然后处处耸立着的那个大的这种跟蘑菇或者是这个
奇怪的形，
对，奇怪的形状的这种东西，烟囱一样的这种东西，对吧，你去看这些，然后你乘着热气球你去看这些东西，你去这么去思考这个世界了。然后而且但是呢你核心的目标可能会放在伊斯坦布尔，因为在这个里边有很多的这种历史相关的东西，你学习它，你就能明白啊，过去在这个地儿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你看书我觉得没问题，你可以，对吧，
书是没有代入感，
对，但是你真正走的那个地儿，你抬头当你看着那巨大的那个
圣索菲亚教堂，
对，圣索菲亚教堂，包括蓝色
清
真
寺，
你都傻了，走，怎么修的那么大，对吧，你就难以想象，
包括里面的壁画那种精美的程度，
对，真是让人难以想象。而且你走多少年了，这东西修了至少500年了，600年了，对吧，咱索菲亚应该是600-700年，对吧，
对，
就是你觉得它是一种奇迹，真正的给你带入到里边。比如说你去日本， 说去日本是吧，去京都，说京都是世界遗产，
对，
京都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比如清水寺、金阁寺，你去那儿看，然后你说哎，金阁寺，你说一休当时就在这儿，对吧？一休为什么在这儿？那因为是一休是
皇子，
是皇子，
嗯，
对，他是日本这个就是神脉传人，对吧？所以他当时在这儿。那将军是谁呀？将军是真正的统治者，是统治阶级、
嗯、
啊！你通过看这个地儿，你真正发现。但是你说
西欧卫门，
对，但是你到这儿你就哦，才明白啊，金阁寺其实已经烧了，对吧？一九六几年的时候就没了，还是五几年的时候就被人烧了，这是后来盖的、
嗯，
对吧？原来呢也不是这种金色的，
嗯。
原来是就是木头制的，虽然叫金阁寺，但是它是木制的。它现在是给刷成金的，齁他妈难看的。就是说，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品味也
low 了，
也挺 low 的。说实话，
一样。你想六十年代的日本人跟今天的中国
人可能真差不多，就是40年吧。
对啊，
正好40年。所以我就觉得是这个，我就成这个观点，就是说你到了那儿之后，你就可以去鉴别。这个东西真正的去考虑到说啊、哦、跟书上看到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
嗯，
很多的时候这个历史的进程或者是什么，就是真正通过一些细小的事物就改变了。
对，
人类的文化也是千奇百怪，错综复杂，每一个地儿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都是由于一些特别的条件所产生的，
嗯，
然后根据这些你去更好的去了解人，了解这个社会。
我始终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历史是有很多在必然当中的偶然，
嗯，
或者反过来讲叫做偶然当中的必然，
嗯，对，
所以很多事情呢，它这个被历史沉淀下来，它就长成这个样子了，或者它的故事就流传这样了。有时它并不是说它怎么怎么样，有时它仅仅是一个偶然，
对，
可能今天出征前突然之间拉肚子了，结果导致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什么粮草没跟上，最后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这场仗就失败了。
对，对，
然后整个历史就被重新改写了。
对，
嗯，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身临其境，然后通过这些身临其境带给我很多的思考。
嗯
嗯，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我在未来的这些继续的这种旅行中呢，还是会把事宜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你下一个事宜准备是哪？
下一个可能就是或者是日本。对，因为日本确实是世界遗产挺多，我虽然上次去已经很努力的去了四个，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就包括在关西地区我都有两个
关西还
没去到、
嗯、
三个没去到，在关西地区就有三个没去到，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可以去的。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深入一次欧洲，因为去
八日十国游，
对对，八日十国游，去20个世界遗产，可以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嗯，
真正的说改变了我觉得就是看世界的对于这些文化方面的东西的想法，
嗯，有点意思。
不太一样啊，
嗯，
不太一样，对，更重视的是自己缺的，
缺什么想
没文化。
行吧，咱俩谁你来吧，要不
我其实
你先来吧，我打个水。
那个，我其实出去玩是算比较晚的，而且我出去玩是受大村的影响。
哟。终于，
对，
终于提到这段，我现在
很
开心，很
开心是吧？
啊，
这个，
你记得第一次出去玩是什么？
我的导师。第一次出去玩是咱俩去四川，
去
成都，对，我们俩那次是去了，主要在成都里面玩，然后后来去重庆玩了玩，
对，
是吧？
到那儿光刷墨玩的。
对对，不要瞎说，不要瞎说。对，那其实是
那一阵陌陌和微信的那个，
就
是刚出
来
的人，对，方兴未艾，
对，
刚出来。我们作为互联网从业者一定要体验产品，
对对对，如果现在去那边地儿肯定不玩这个，都是改刷探探了。
而且当时在国内怕那个身边认识的人太多，这个到国外刷那个没有后患。
没有，我们说去成都。
我第一次出去就是
真是
不跟
拜我所赐，
对，不跟父母，然后不跟同学，就是
掏耳朵去了是吧？
对，单纯的出去玩是去跟他一块去成都、去重庆玩的那次。
嗯，
后来玩之后就会发现，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陌陌真好，
爱上了旅行。
对，
陌陌真好用。
对，当时就是我是一个是吧，又胖又丑啊，虽然现在也丑，然后没什么见识的产品狗。然后后来会发现，就是原来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然后你出去玩，然后跟就我们之间聊天也好，或者跟路上一些人聊天也好，会发现，就你的眼界是完全是很局限在你自己的那个小的世界里面。
嗯。
然后你会发现自己有多么的渺小，你会特别渴望去看到外面的世界。
嗯。
然后从这儿开始，我就特别想出去，想长见识。
嗯。
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第一个回答那个姑娘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同意，就是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嗯，
想让自己在跟别人聊天，跟陌生人聊天的时候是一个有话题，让别人觉得你是个风趣的人。
嗯，
就十分想改变自己。
嗯，
然后后来就是正好那会儿你告诉我亚航是吧，
对，
所以第一次出国也是因为抢到了便宜的亚航机票，所以才去的马来西亚，包括后来带父母去台湾。就这个时间点我是处于一种，
不是先去的台湾吗？
先去的马来西亚好像
啊，先去马来西亚，
我是四月份去的马来西亚，十一去的台湾
啊。
对，就那一年就是很就是饥渴的要出去玩，就是我很想看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国外，然后包括跟我们那个有文化有相同传承的台湾什么样子，这是那个阶段是属于一种这种状态。
嗯，
然后直到我开始接触潜水。我觉得我是又转变另一个方向，那个经典是我就想出去看，
嗯，
看不同的人，然后去泰国看别人是什么样子，看清迈，看海边，
看男人变成女人是什么样
子，手术还可以观摩的是吧？
得加钱。
对对对，然后看槟城的那种娘惹文化是吧？然后等等，但后来发现清水之后，就也不算找，对，也不算找到一生之爱，就发现哎。又有一个东西能让自己沉进去，
嗯，
你发现了一个让你
这真是沉进去，
对，发现一个能让你钻进去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现在我的旅行观已经跟之前发生了，也不叫很大的变化，就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以前是我就想出去看世界，看不同的世界，但现在我觉得我的观点是，这个世界表面有60%-70%是被海洋覆盖的，
嗯嗯，
是吧？就像你说，你可以收集陆上的世界遗产，但是其实海里的那种景色是更加别致。
嗯，
我想通过潜水这个事情来带动我的旅行。
嗯，
我想在不同的国家，然后不同的潜点去潜水，同时完成我的旅行。
嗯，
然后我想在海里面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东西。
嗯，
而且。就我之前就给大家讲，我前学潜水的时候也说过，就是水下是个特别安静的世界，你只能听到呼吸声，然后你看到了一切东西都是未知的，你每一次下水所有东西都是未知的，不是这次你下去就能看到这个东西。
嗯，
包括我们之前比如一些前年就你看不到鲨鱼，但是偶然间它就是出现了，就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是惊喜。而且潜水伴随就是你会很想留下一些东西，让你再回到都市。
那你就尿了，
不是，是除了留在你记忆里之外，你还是想
留在海里。
污染环境啊！
绕不开这个话题，它会自己消解掉的。你要相信大自然的能力。就是还是像那个姑娘说的，就是她学会了视频剪辑，学会了图片处理，是吧？我也觉得，就是以前我可能没那么喜欢拍照。
对，
只是觉得啊、哦，有一个微单或者
相机
就
行了，就
能拍下来。就是直到潜水之后，你会发现
不够，
有些东西我是跟你们没法形容的。比如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一毫米，它长什么样的，你是没法理解的。我只能通过这种照片的形式来向你传达。
嗯，
然后就是也不叫疯狂吧，就是开始迷恋上摄影，开始想要去。系统学这个东西，然后想要去烧钱去干这个事情。
嗯，
然后同时就是我觉得可能每个学潜水的人在学习过程中都会被灌输环保的理念。
嗯，
对，然后我也会更加会注意这方面的东西。
嗯，
然后跟周围的人，比如大家去浮潜可能会去捡个海星啊或什么的，也都会去劝去讲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自己更有
环保意识，
更有责任感。
嗯，
就更有责任感，然后也更愿意去宣传
那个陈光标的那个发展的过程，
是更愿意去分享一些事情。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因为我这些年一直单身嘛，是吧？就你们出去都是
女
朋友，
你是主要想把这个包出来？
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提一个观点，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啊？就很多人说，就是毕业之后你的人脉会怎么样？但是我的观点是，毕业之后人脉基本上固定了。
嗯，
就是你想你的工作环境导致你可能比较熟识的人就是你的几个同事。
对对对，
其实就这几个人。
对，
你其实跟社会上的人，你没有更多的
交流
的情况，你不可能认识更多的人了。你大部分人脉还停留在同学里面。
要不你交不着女朋友，继续
啊。然后呢，因为一个人去旅行必然要去结伴。所以就是通过这两年的旅行，
花了3万，
就是认识了很多，我差点说情投意合，
遇到很多床上的床上的
性情相投的小伙伴，
性和情都相投，
说不下去了。对，
情投意合的，
这真的是扩展了自己一个交际圈。比如我们去当时去马来西亚认识一帮小伙伴，现在也都会联系。
嗯，
包括去潜水认识这些朋友，
嗯，
然后包括马上要去美国这些朋友，大家都就是你的圈子会越来越广。
嗯，
然后包括我现在那么喜欢潜水，我也加了很多潜水人，就是感觉我的圈子从之前学校那个圈子，
嗯，
从工作那个圈子，我又自己为自己创造另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可能就是我现在越来越热爱的圈子，可能我会跟我之前的一些同学慢慢的会有疏离感，因为大家毕竟发展不一样，然后想法不一样，毕竟共同话题会越来越少。但是我能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一片自己的天地，在这片天地里面，我又能找到一些非常能聊得来的朋友，我也会继续去丰富这个圈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旅行是让我扩大了一个自己的交际圈，然后让我认识更多有意思的人，认识更多的牛人，然后我愿意听他们分享，我也更愿意去分享我自己的东西，然后我也找到了一个我的现在所谓的挚爱，就是潜水这个事情，我非常愿意。
吓死我了，还找人交女朋友呢。
你太尴尬了。
对，我也更愿意带动身边的人去从事这个休闲的活动，因为这个会让我们
心灵得到进化，不但是身体上得到一些，就是运动嘛，身体上得到一些这种，
对，其实潜水就是为我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门，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在这个海平面
以
下的
对
另外一道门，
对，
荷兰人，
想当年，当时我跟那个这个瓦里说，我说应该学潜水。我说你看这潜水花不了多少，学潜水花不了多少钱，考一 license 以后到哪儿都能潜，
结果
说了半天他
学了，
我当时也抬头学，就想
你是准备学了是吗？
我已经买好机票了，
我端午带他去学。
对，我觉得自己就是弱爆了，对吧？然后这几年相对于这个瓦里的这套这个潜水，我就去那些地儿可能就
也还好。
其实
你跟他比那个看谁去的世界遗产多，
那可应该真是我，我还去敦煌了呢，
对
吧？是吧？敦煌，
敦煌应该去，
敦煌真的很棒，那真是遗产。
对，插一句啊，敦煌要去赶紧去，
怎么
像要限流，
已经限了，就是限
流。好东西限流是应该的，
对，但是限不住，到11的时候不行，还是得开开。去的人，
当地人为了钱，他肯定还是有变通的地方。
对，就是千万就是你别把那地儿养富了。那地儿一旦富了，他就真的不开了，就人有钱人不在乎了，知道吧？就不开了。行，瓦迪这个太牛逼了，还有什么想说的？主要是学摄影这事儿。
对对对，主要是
烧钱，这钱没处花的人就这样。
我现在
找一突破口，
我现在想明白了，其实你就现阶段对我来说啊，我挣钱也没有，反正挣钱也买不起房，是吧？
咱们背包里才不谈这种伤心事。
对对对，就是那反正挣钱你买的股票还是亏进去是吧？
对，
就是还不如
换俩镜头，
还不如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且其实潜水也挺好，就是你水下摄影好，路上摄影也一样，就是相通的嘛。而且你买一个相机，水上别的都能用，也不会花两份钱。
对，反正这个我觉得还是培养自己，不光是潜水这个爱好，还能 附加的有一些。
对，我现在跟我最紧密的圈子的人，其实就是我潜水这帮这群 buddy。
嗯，
就我们大，因为你最近加到群里面了嘛，就是我们其实每天都会聊聊一小会儿，大家分享一些文章，或者
就是烧装备，烧装备。我跟你们说，就是烧装备，
就是一个群的人忽悠
多少钱，
忽悠我烧装备，
买什么东西？我看我都瘆得慌，我说这么贵，
就特别想退群，是吧？
特别想退群。你看我一个从，你看我这摄影道路哈，我一个从。
卡片
不是从普通的数码相机对卡片相机进化到玩胶片然后这个
微单
中画幅没到中画幅就算16×16算什么呀算不能
算正方形
像到双反对吧玩胶片然后从胶片回归到这个微单对吧就差烧到莱卡了然后我戛然而止然后那个悬崖勒马立马回到手机然后完成了人家要不人家你再往前走就是烧那什么就是烧莱卡莱卡烧完了烧大画幅那个烧完大画幅之后回手机等于我就没烧到那莱卡我就直接回手机了就像我这样我看了就是我操疯了吧买这么个装备但是人没办法人水下嘛
对
你必须得保护好自己的这些
我的摄影装备就是从诺基亚换到摩托罗拉
再换到
iPhone
对 iPhone 是个好装备最近那个 iPhone 那个手机拍照那广告第二系列又出了挺棒的这个大家可以去官网看一看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东西对吧有时候就跟可以听那个带着自拍去自拍新境界那一季对就是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我们当时去思考的这个问题
对
对
芭蕉呢该你说了
该我了啊我的点跟你们俩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啊
我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旅行这件事儿不会太改变什么东西从人的角度不会太改变什么东西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催化剂就是你本来是什么人你就还是什么人你不会因为这个多出去走走路你就会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我觉得是不会的所以我看到网上的很多说对自己怎么变化我觉得本质上来讲那是属于
压抑自己
只是浓度高低的鸡汤而已
啊
我觉得旅行这件事儿它只是一个催化剂这个催化剂是让你把自己原本的那个自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更清楚的去看清楚自己以及更清楚的去认识到自己让自己暴露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旅行对我最大的一个意义因为我这个人呢是属于一个我不愿意循规蹈矩但是在很多时候呢现实生活当中呢我又是看上去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因为在这个里面它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些恐惧就是有些事儿我真的不敢做
跳出你的安定区了已经
对
吧
对我不敢做这件事儿而且这件事儿做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就是总是希望让自己做事儿更保险一点这是我原来嘛然后旅行这件事儿呢尤其是大家以前听过我加州我
去一号
四期嘛去一号公路去开车然后包括带着父母也是属于那种周三决定了走周五就上飞机的那种
对
那真的是说走就走啊就是我爸妈接到北京然后一说走嘛走然后马上买票这种时候其实你是不可能有太多的准备的
对
就是所以很多人问去哪儿怎么准备我想了想真不知道怎么准备因为我不准备不准备这件事呢你就一定会遇到奇奇怪怪的事情有些事情呢是完全在意料之外的东西比如说怎么就闯入到了美国海军基地这当时能不紧张吗不可能不紧张对吧肯定
一枪给毙了都有
对 一枪毙了人家还一点责任都没有
对
对吧可能我老爹老娘都找不着我了
那不太可能没事没关系
你
就说反正没给你毙了对吧
反正我还活着
啊
就是你不安排这些呢你就会遇到这些各式各样的东西那在这个时候你只有两个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你清楚的看清了自己其实挺怂的那就我认清楚了自己怂我也就不去奢望着那些出头的事儿了
对
我就 这样的话呢，我在日后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当中呢，很多事儿其实也好办，不纠结。
嗯，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知道哦，原来这事儿其实自己能迈得过去，
嗯，能做，
能做，能搞得定。
嗯，
这事儿你甭管是颤颤巍巍还是心里打鼓，反正这个坎儿迈过去了。
嗯，
那在退回来之后呢，就是说平常的这个工作跟生活当中呢，有些事儿也就敢多往前去走这一步。
嗯，
这也是为什么。按我的说法，像我这个年岁，我敢裸辞，
对
这件事儿，在我以前是其实不太敢想的。
嗯，
就我总觉得一定要找好下一家，一定要定好了什么什么入职的日期，我中间算好了我需要多少钱，我得吃多长时间，这我肯定都算好了。
嗯，
现在想想不爽，辞了吧，辞了也就辞了，
辞了就辞了。
辞了之后呢，实话说呀，这个压力确实也有。
嗯，
但是。我总想你再过一段时间，咱们把这时间维度再拉长一点，再过一段时间，你会想，这当年在那哪儿都没把我崩了，我照样也活着回来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事儿也就无所谓了。
嗯，
哎，这个是我觉得
还是
它是一个
积蓄，还是有积蓄，没积蓄不敢这么
加底儿还是厚。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嗯，你越是这样，你越会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的人，
嗯，
而这些人呢，他往往会给我带来的一种特别感动的一面，就是你能看到很多人类，
嗯，
或者这个人作为生物本身，他善良的一面，
嗯
嗯，
以及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地方。
我们这节目已经上升到人性高度了，
那当然了，我们要
从文化
上升到哲学，
到这个摄影，已经上升到那个人
文。
高
大爱
大爱大爱，因为你一切都安排好了的话，就是最典型的，我最早出去旅游肯定是所有的都安排好了，甚至说跟团嘛，
对，
你几乎没有可能去接触你计划之外的人。
嗯，
最多的接触就是这个饭馆的服务员，可能你去之前不知道是谁，但你肯定知道有这么个人。
对，
对吧？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在没有任何计划，完全所谓的就是走到哪儿是哪儿的这种情况下呢，你根本不知道你下一个遇到人会是什么人。
对，
而在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跟你说这个世间之险恶嘛。
嗯，
但实际上，往往你见到的绝大多数，甚至是90%以上，都是人善良的那一面。
嗯，
这个时候，说实话，心里真的会有一些小感动。那再反过来，你再去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自然也会愿意把自己善良的这一面。去回报给别人，
嗯，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当然，还是回到我最初的那个，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催化剂，
嗯，
就说明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对，我觉着，
哎，对，绕来绕去，其实要夸自己，
夸自己一下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像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有意思的人呢，就是我觉得总是能看到世上的那种非常细微和点滴的美好，
嗯。
像我就上次咱们在那个自驾里，我说有一个我早上吃那个兜纳圈的时候，有一个长得倍儿壮的爸爸带着自己的孩子在那儿感慨，哎呀，想当年我20多岁的时候也是这样玩啊。
嗯，
你能分明，你能从他的这个眼神和他的神情里面，你能看到那个瞬间勾起了他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是，
那个就那一瞬间就觉得，哎，这个世界还是挺温暖的。
嗯，
然后呢，在那个就是在时代广场跨年，这个咱还没做了这期，
你就讲一小故事，
讲一小故事。在跨年的时候呢，是因为纽约那个地儿吧，他住的特别的挤，
是，
在曼哈顿
比北京还挤，
寸土寸金。曼哈顿地区呢，就有很多是住在那种所谓的小格子间里，当然比日本要大很多呀。一群美国人在那儿在楼上，他们在楼上喊。在那儿喊的就是喊 USA USA， 就是你在所有的体育场合都能看得到。
嗯，
然后呢，我边上就有一帮来自于智利的一帮人，
嗯，
那帮智利的一帮人就在一个姑娘的带领下喊七七七利利利七利，就是特别有意思。上面在喊 USA USA， 下面就会在那喊七利，就是双方呢就是所谓的这种斗气，然后各自喊一会儿呢，然后开始拿啤酒相互致敬。然后致敬完了，骂两句街，接着再喊。就这个过程，这个互动的过程呢，它是一种就是 很欢快的这样的一种竞争，你也是很细微的能看到这个世间的一些美好。
嗯，
我觉得这个就简直太好了。
嗯，就是去发现这个世界的这个真善美。
对对对对，
掩盖你心中的假恶丑。
对，我需要净化，
还是需要去净化自己的心灵。
对，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它会让我回来之后更善待一些人，哪怕从一些点滴，你看有个女的要出门，你帮她拉下门，
对，
这种最小的事儿，对吧？或者你看到有人推着一个婴儿车上楼梯不方便，你过去搭把手，
搭把手，对，
就这些，就
是搬个箱子。
就是、
我就经常干这事儿，一看地铁上有一女的自己搬箱子过去，我说我帮你搬，我就嘚嘚嘚给帮给拎拎上。
对，直接就把箱子搬走了。
我干嘛？
那女的就好喊，你给我站住！
我不缺人一箱子。
然后就是发现自己哦，原来这些事儿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
对，
这是可以向前一步，能迈过去、
嗯。帮助别人也可以向前一步。对，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可以向前一步。
对。
很多事情就踏出去了，不然的话永远都踏不出这步。而真正能够激发你踏出去这步的，可能就是在你旅行中发现的这些点滴细微。
因为旅行它有的时候它这一步你是不得不跨出去的。
嗯，
就像我说的，你真被扔在了那个就是海军基地那儿，你难道当时你就在车里尿了吗？那不可能的。
对，
你甭管真的假的，你撑着自己你也得把这事儿谈笑风生，
谈笑风生啊！
对，你
当年我跟你们那谁
啥来是？你也得把这事儿撑过去，对吧？
对，
就是你撑过去，你反过来看，哦，原来其实这事儿行，
就是遇事儿不慌了。
对，
其实旅行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所谓的意外状况，是吧？
对对对，
你晚个点，比如你没赶上
飞机，
买错票，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都有。因为每一个小时，就像你说的，会产生一点蝴蝶效应，
嗯，
可能会导致你的行程被打乱，可能会导致比如你没有住宿的地方了。
对，
但你总会在那种情况下，甭管你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姑娘，还是一个怎么样一个高阶人群，你总会。在你能力范围之内，或者说你没有处理过这样的事情，你总是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总是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嗯，
你总是会发现自己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
自己其实可以很强。
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领悟到世间的一个最强的真理，就是钱可以搞定一切事情。
对，
真的
搞得定，
真的搞得定。就是你在你最初旅行的时候，你都是抠抠缩缩的，
嗯，
对吧？觉得哎我操这么贵，是吧？当你这个条件，
嗯，
对，稍微好点
这点很重要，
无所谓，对吧？
很重要。
准瞎他们准备什么？准备什么？他们地铁线呀，到那直接打车，是吧？还他妈看什么地铁线？从哪站下管的呢？
直接租车。
对，人就变了，对吧？
你说着就说吧，你舍得吧？你
是这分地儿啊，分地儿。对，就是随着这个旅行的深入，我们每一次更加觉得金钱是至关重要的，穷游是万万不能的。
所以那个旅行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觉得钱真的很重要，是吧？
钱真的很重要，就是说，培养自己挣钱的
能力，
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人不是为了钱活着，但是这个钱可以帮你更好的成长。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不是
没钱？好吧，那这期节目其实我总结一下
啊，
你们听听我总结对不对？
嗯，对，这样，咱一人给一句话总结，
一句话总结哈
啊，
那我还是我先来，
咱还是刚才
顺序，
嗯，
我总结就是这样。对，我刚才写手机上了，我觉得就是
作弊呀你！
我觉得
提前准备了你。
我觉得就是人，这个出去旅行哈，
嗯，
就会就是缺什么就去找什么。
这是我的那句话好吗？
缺像我缺文化的找文化，巴黎缺朋友找朋友，
嗯，
然后那个芭蕉缺自己找
自己，
找自己啊，就总结到这儿，
嗯
啊。
那我先总结是吗？
对对对，该你总结了。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说的都差不多，跳出自己舒适区，去寻找一些东西，去经历一些事情。 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很难让我现在去定义我为什么要去旅行这个事情，因为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定义的事情，是吧？我觉得旅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所谓放松、释放自我，然后去挑战自我的一个过程。因为在旅行过程中，你没有你现在生存环境里的一些条条框框对你的约束，然后你会经历前所未有所有的新的事情。对，我觉得就是
条条框框的事情。
对，对于我来说，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新的冒险。比如我去一个新的地方，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因为我从来没有出过国，我不确定是否会搞得定，但我迈出去了，然后我证明我可以做这些事情，然后我认识很多好朋友，
在我的鼓励之下，
对，在你的鼓励之下，是吧？然后我尝试去潜水，我不知道我是否搞定耳压，然后我尝试了，并且我爱上这项运动了。那接下来我要去美国，我不确定我的英语是否能搞定这个事情，但当我真正去经历完这些事情之后，我发现
汉语也可以
我又搞定了一个事情，我又可以在这个方面去更加深入去玩，所以每一次都是对自己现存舒适度的一个挑战。
嗯
嗯，这是我觉得就是旅行对我来说就是现实生活太平静，我需要一点刺激，需要来刺激我，
需要姑娘的刺激。
好了好了，不要说这个话题。
你们俩这一句话都好长呀，我给短点的一句话吧。
嗯，
就是确定好自己的那条安全线，当然这种安全更多的是指这种就是人身的这种安全啊。
嗯，
确定好自己的安全线以后，只要别太作，相信往前跨一步死不了人。
其实差不多就是还是会挑战自我。
对，
好，那这一期唠唠叨叨也说了
不少了，
不少
说不少
说不少，然后我们也把各自的观点说了一下，不再总结了，现在不总结 了。那我们就还把这个尾收一下。
好，
对吧？哎，
来，
那口播一下这个QQ 群，我们 QQ 群是2384431073。
嗯嗯，2384431073，
欢迎大家加 QQ 群。
做人嘛，就是要开心。
对，微博、微信呢，就是
随意了
啊。背包电台，哎，有新节目呢，我们会告诉你的。
嗯，
哎，如果想知道我们歌单，每天你听着音乐不错，想知道歌单，一定关注我们微信
。唯一发布的地方。
对，然后不是你回去回复数字嘛，
嗯，
就能查着到底这期的歌单是什么。
嗯，
好吧，好，那么我们这期节目
就到这儿，
嗯，
回头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在路旁听见我自由放声唱，和我一样背上行囊，脚步丈量远方，梦想开放。喧嚣在身后渐渐隐去，只剩下风在枝叶间低。背起行囊的这个声音，才发现寂寞如此美丽。静下来听清自己的呼吸，低头看清楚自己的倒影，明白了心底那一圈涟漪，是慢慢荡开的欢喜。我期待路上。
起来的那一场，谁在路旁，在路旁听见我自由放声唱。